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9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4年澳大利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0月27号在悉尼赫斯特维尔娱乐中心礼堂成功召开，逾千名来自澳大利亚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交流会。18位法轮功学员在会上发言，他们用简明诚挚的语言分享了各自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如何按照真善忍的法力来修正自己，化解矛盾，提升境界，如何努力讲清真相，破除中共谎言，以及在磨难中实修的过程和身心巨变的神奇故事。他们中有从法轮大法传出后就走入修炼长达30年的老学员，也有近年通过不同渠道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后开始修炼的新学员。与会者常常被一个个朴实真诚的修炼故事感动得落泪或欢欣鼓舞，通过比学比修唤起了他们修炼如初的决心和意志，明确了自己肩负着救度澳洲这一方众生的神圣使命，认识到学好法精进实修才能用慈悲和智慧去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辜负师尊和众生对他们的期盼。澳洲法轮功学员举行年度修炼心得交流会前夕，来自澳洲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悉尼市政厅、唐人街、海关大楼和海德公园等多处市中心繁华地段设立信息展位，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传播真善忍的美好以及反迫害的真相。
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10月25日聚集在悉尼市中心举行了盛大游行，雄壮的乐声、缤纷的色彩、横幅和彩旗展示的真相信息，散发出祥和的能量，传递了非常美好和重要的信息，吸引大量澳洲民众驻足观看。不少人感佩游行传递的真善忍普世价值。游行由三大方阵组成，分别是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及声援4.3亿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展示了大法美好、25年反迫害以及三退大潮等真相信息。在悉尼生活了44年的约翰得知中共不允许人们修炼法轮功时说，如果他们能在这里修炼，为什么不能在任何其他地方修炼呢？这就是问题所在，在中国人们失去了做人的权利。约翰表示，世界需要真善人理念，现在的世界很糟糕，太可怕了，他需要爱和一切。10月26日，来自澳洲各地的各族裔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中心的银禧水滨公园举行了排字练功活动。圣洁的大法字样和象征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图形，在绿色的大自然映衬下壮观而美好。几位中西法轮功学员现场接受采访时表示，修炼大法后健康幸福，身心升华，自己和家人都受益良多，心中充满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与崇敬。
2024年芬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0月20号在赫尔辛基成功召开，来自芬兰各地以及爱沙尼亚的中西方学员齐聚一堂， 18位中西方学员分享了自己在家庭、工作和大法项目中克服困难、处理矛盾的宝贵经历，以及如何学法实修，提升自己的修炼心得。来自爱沙尼亚的贾安说，要注意自己的想法，当第一念产生不好的念头的时候，要不断地去否定和去掉这些不好的想法，学会让自己的脾气更温和，对待他人更有耐心。当自己很平和时，就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10月26日参加了旺加努伊传统节游行，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游行的一位组织者弗莱特说，法轮功团体的游行真的是非常棒，下周末法轮功学员还会在马杰斯特广场举行的文化节演出，以及演示法轮功的功法。他还强调，真善忍的传统价值观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只在人世间做短暂停留，带不走任何东西，所以我们都要珍惜当下，并且尽量帮助和关心他人。而且有机会，我也要向法轮功学员学习冥想。对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说，迫害是非常糟糕的，我们都是人类，人性是最善的，也可以是最恶的。中共不代表中国人，往往总是有那么一小部分所谓的高层，试图给别人来制定规则。
印度法轮功学员9月19号和10月16号来到中南部城市海德拉巴，分别在索马吉古达和巴什尔巴格两家新闻俱乐部内举办真相会，吸引了多家媒体前来采访。随后至少有15篇文章通过网络和报纸发表，都正面报道了法轮大法，让当地民众了解法轮功及其被中共迫害的真相。纳马斯特特伦甘纳报是特伦甘纳邦第三大报纸，该报介绍，法轮大法是心灵平静，是高层次的修炼，法轮功强调慈悲与协调。报纸引用学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话，政府应该弘扬法轮大法，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来保持健康。帕拉贾帕克沙姆报是一份泰卢固语日报，该报表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人们可以实现平和的人生之旅。
印度普纳市法轮功学员10月19日在马哈拉施特拉工农商会举办了一场法轮大法介绍会，约40名员工参加了面对面的介绍会，与会者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完成了13分钟的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的练习。工农商会人力资源部副主任萨塔维沙说，员工们非常高兴地了解了法轮大法修炼，他还与学员分享了他为何喜欢法轮大法，并表示他希望能进一步学习了解。他还说，他将在人力资源经理群中分享这些信息。
台湾台北新北市10月19号举办淡水艺术嘉年华彩街活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仙女队已连续七次参加活动，今年天国乐团仍然担任最后压轴的演出，受到沿途观众的热烈欢迎。主办单位的主持人沿途介绍天国乐团，以真善忍的精神，修炼者祥和的态度，带来积极向上的乐曲，带给社会光明的未来。现场观众人数估计接近10000人。
日本多名法轮功学员10月12日在中国驻东京大使馆前要求中共立即释放他们在中国被非法关押的亲人。现居英国的原中国外科医生安华托蒂和中国脏器移植考量会的代表豆子市议会完山智章议员也来到使馆前，并将劝告信投进大使馆的信箱。日本议员完山智章在劝告信中敦促中共尊重人权，要求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呼吁立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立即停止活摘器官，无条件释放丁元德、王乖言、刘聪和钟方琼，并在采访时说，我们会继续努力让这种悲剧尽快停止，没有良知的政府会很快垮台的。
2024年10月，印尼多个城市的法轮功辅导站相继举办了九天学习班。学员们每天观看李洪志师傅广州讲法录像，并学练五套功法。大家表示，参加九天班使他们对法理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并坚定了在大法中精进实修的决心。阿里扬托以前学过各种气功，还常给人治病。在第一堂课后的讨论中，他表示，九天班前一天，他收到朋友的邀请来听课，后来又出现呕吐现象，他很好奇，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看录像时，他能感受到强大的能量。在此后，每次上课时和课后，他再次感到身体得到了净化。
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10月26日在肯尼兹市中心红塔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向当地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5年的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罪行。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吸引了不少过往民众的关注，他们纷纷接过真相资料，有的与学员交谈，并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画家安德烈亚斯听学员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时，眼泪止不住往下掉。他表示，我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特别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与活摘器官。要是中共什么时候解体了，我会很高兴的。德格先生退休前是工会秘书，德格太太退休前是公务员，他们都觉得法轮功学员展示的氛围让人内心平静，并认同真善忍的原理。听到中共25年来不允许民众修炼真善忍，他们觉得不可理喻。
乌克兰法轮功学员10月18号至20号参加了在首都基辅电影院举办的2024年健康与长寿博览会，向大家分发真相资料，展示五套功法，并介绍指导修炼的主要书籍《转法轮》和《法轮功》。不同年龄的观众都对修炼很感兴趣，很想了解什么是法轮功。一位女士几年前就知道法轮大法，也练过一段时间，但后来没有坚持下去。这次在展会上再次见到法轮功，使她重新燃起了修炼的愿望。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10月19日至20日来到地中海岛屿马略卡岛的中心城市印卡，在当地的露天自然健康展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参观者们被优美舒缓的法轮功功法所吸引，纷纷驻足观看，不断有感兴趣的当地人前来学功并询问练功地点。孩子们也很喜爱这个来自东方的功法。来自该岛首府帕尔马的弗朗西斯科和胡安妮夫妇被音乐所吸引，来到法轮功展位。在看到学员们演示的法轮功功法后表示，他们非常喜欢这个来自东方的修炼功法。他们还表示会把传单和小莲花寄给在印度的女儿。弗朗西斯科说，真善忍原则必须成为学校的必修课，因为现今社会急需这些价值观。胡安妮表示，他将会去帕尔马的练功点学习法轮功。
10月14号，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校园内，一幅幅真善忍美展的画作在通向图书馆的道路旁一字排开，让过往的学生们有机会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迫害。活动中也同时为支持美国参议院提出的 S4914 法轮功保护法案征集签名。这次美展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法轮大法学生社团主办。社团负责人菲利普说，今年预约到的时间很好，是新学年刚开学，而且我们办画展需要较大空间，一般比较难找到，而这次刚好有足够的展位给我们，真为学生们有机会观看画展，了解法轮功的讯息而高兴。
美国麻州部分法轮功学员10月19日参加了位于西伯伊斯顿镇的秋季节活动，他们在活动中展示了优美的法轮功五套功法，并设置展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同时解答民众的问题。当天风和日丽，法轮功功法展示作为主办方设定的秋季节活动的第一个节目， 于上午11点准时登场。法轮功学员头戴黄色帽子，身穿黄色长袖衫和白色裤子，聚集在活动中心的绿色草坪上。在蓝天白云及满山秋色的映衬下，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迎着微风飘展。伴随着悠扬的法轮功练功音乐，学员们整齐划一地展示了法轮功的四套动功和第五套功法打坐。
美国南部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城小山顶社区10月12号举办庆祝秋收的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设置摊位举办弘法、派发传单、讲真相、征集反迫害签名等活动，许多人驻足了解关于法轮功的讯息，也有的想学功。很多年轻人到法轮大法摊位询问有关打坐修炼的问题，有好几个人都说他们在寻找这方面的讯息。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吉林公主岭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玉英女士，2024年8月6日或7日在家中被范家屯派出所警察绑架，她80岁的哥哥王建英也在家中被响水镇派出所警察绑架，两人都被非法关押在公主岭市看守所。9月10日左右，王玉英被迫害致死，目前哥哥王建英已经被非法构陷到检察院，面临非法起诉。
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聂晶今年10月11号被临海市法院网判4年半，聂晶女士已提出上诉。聂晶现年50岁，曾被非法劳教3年，非法判刑2年半，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今年4月24号晚上6点多钟，聂晶女士在家中被锦州市公安局联合分局国保大队和紫荆派出所警察绑架，4月30号被临海市检察院非法批捕。10月9号上午9点，聂晶被临海市法院非法开庭。
广东茂名地区化州市法轮功学员陈秀莲女士被非法判4年半，并被勒索罚款10000元。陈秀莲在发真相资料时被监控摄像头拍到，被当地警察跟踪。她于2023年6月1日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前两个月被非法关押在茂名市看守所，之后就下落不明。现得知陈秀莲被中共相关部门秘密暗箱操作，非法判刑。
陕西西安市鄠邑区法轮功学员柳春霞女士，去年5月6号在西安市鄠邑区紫金大厦上班时，被西安市公安局鄠邑区分局国保大队、惠民路派出所及西安市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关押。今年8月30号，刘春霞被莲湖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今年10月9号左右，刘春霞再次被接入陕西省女子监狱迫害。刘春霞今年56岁，先后两次被中共协党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长达9年之久。
黑龙江哈尔滨法轮功学员王红，2024年6月17日被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非法判刑2年，王红提出上诉。10月9日，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非法维持一审网判。王红今年57岁，200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处处先为别人考虑，在利益面前不与人争。大家公认王红是一个好人。王红在2023年12月13日下夜班回家，在自家小区内被五名警察拦截，劫持往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
山东潍坊市法轮功学员李爱莲，今年9月28号被非法开庭，遭网判1年，已被截入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去年3月9号下午，李爱莲在给人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时，被四个穿便衣的警察绑架到南关派出所，后被警察欺骗签了取保候审的字。今年4月中旬，李爱莲在新华路附近再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潍坊看守所。
山东烟台市芝罘区6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文平， 5月9日被绑架关押构陷，8月16日在知府区法院被非法开庭，目前获悉他已被非法判刑一年。2024年5月9、12日，烟台公安伙同外地公安警察有预谋的大面积绑架烟台市法轮功学员，仅烟台知府区一地遭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多达17人，他们中有年近八旬的白发老人，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人，还有母女同时遭绑架，家中幼儿无人照料。刘文平、李振娜、杨兴荣被关押在烟台市看守所，刘文平、李振娜被非法批捕。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2024台湾法会交流稿，题目是跌宕起伏的修炼路，重视使命，兑现誓约。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8号。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一，得法，认识真正的修炼。从小我就是一个不受控制，会给家人惹麻烦的小孩，常常惹哭左邻右舍的小孩，学生时期还一度走偏，导致全家对我失望。后来在一个巧合下，家人的朋友送了一本转法轮给我们家，原先是要让妈妈看的，妈妈在不经意翻阅中看到修口这篇时，把我叫去说让我读读看，但那时的我才国小六年级，根本看不进去，因此而作罢。直到国三时，突然对生命探索很好奇，总觉得有个答案在等我去寻找，于是就将转法轮再次翻开。当我第一次阅读时，很多心中不得其解的疑问都系统地阐述出来，我就停不下来了。我下定决心要好好与过去做切割，按照书中的要求去做个好人。在学校时，我就以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因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得法，无法一次买整套经书，后来在辅导员的帮助下把整套经书借我看，也鼓励我去参加弘法活动，让我能尽快跟上正法的进程。二，创造修炼环境，向众生推广神运。刚进大学时就遇到也是同修的老师，他跟我谈说想创大法社，我没什么想法，就去研究创社流程跟程序，询问后得知需要不同系所的人联署才能成立社团。原来创社程序如此繁杂，要找到不同系所的学生签名联署，这对我一个大一的学生来说真是难事。但心想，作为大法弟子，就是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同时也是跟同学弘法的好机会，便直接去做，最后顺利地创立大法社。有一次，同修跟我说，他想去宿舍找大陆学生推神运，我说好，我们可以一起去。起初我很依赖同修，认为同修应该很会讲，很会推广，就这样一起到了大陆学生的宿舍。结果我们一进门，同修突然就安静了，瞬间呈现非常尴尬的场面。我觉得实在不能这样沉默下去，就鼓起勇气开口跟陆生介绍神运艺术团，也很诚挚地邀请他们一起去看。或许是突破了怕心，接下来每个房间我都很大方地跟陆生热情打交道后，再向他们介绍神运的资讯。我悟到，师父把机会带到我们面前了，我们就该把握好，不应该被怕心、人心障碍住。尽管陆生他们还是很担心接受到这些资讯，但我们不做，他们就没机会了，同时也是对弟子的考验。三，与同修共事中修去自我，化解矛盾。自从承担青年学员协调工作后，难免会遇到跟同修有认识不同、做法不同的问题。某次 一位青年学员问我，由于家人的原因，可能暑假会跟家人回大陆探亲，有什么方式可以避免被中共监听及监视？我先跟同修简单说，无法避免被监控，请他重视安全问题，不去大陆。但得知同修真的必须陪家人回大陆一趟后，我觉得真是白交流，就告诉他，因他身兼暑假营队重要干部位置，又掌握营队名册的问题，可能未来几年内都不能参与任何大法项目及营队活动。为了确保安全，我必须告诉他这件事的严肃性。但当时的我并未听出同修心里的难过，只想先处理问题，并把情况告知其他青年学员协调人。正当我要这么做时，另一位协调人找我说，有没有跟同修深度交流，是不是同修哪里有误区，或者需要我们协助呢？当时这位协调同修的语气非常和善，想要一起帮助同修，但我当下仍没想很多，就回说，他执意要回去，就让他去吧。同修又追问我，说有没有将严肃性告知同修呢？这下子，不知怎的，脾气就上来了，我就用不善的语气回他，我处理就好，你不用管。同修疑惑地问我，怎么了？于是开始跟他在讯息中争执起来，同修也生气了，我也不看讯息，但又想看讯息回什么，点开讯息一看，是真不得了，不跟他骂上几句，绝不消停。当时的我正在开车，就突然感觉一股恨的物质正在笼罩我的空间场，让我完全陷入负面思考。就在这一刹那，我赶紧打住，将自己冷静下来，思考我为什么会如此魔性，一定有我要向内找的部分，是不是在协调工作中不准别人提出意见，自己说了算，是不是只想要听话的同修，对于我的决定大家必须遵守。当找出这些心时，才警觉原来自己的自我自满的心这么强烈，完全不顾别人感受，那种保护自尊的心多强，这不就是修炼人要去的吗？犹豫到底要不要跟同修道歉时，又碍于跟女生道歉面子会挂不住等好笑念头，这不就是我该去的吗？那个大男人主义与傲慢心在这个时间点同时反出来让我过，这不是大好机会吗？想通后，我主动跟同修说，对不起，让你生气了，也将我向内找的过程与同修分享。同修说，我让他在高铁上流了几滴泪，不过他也不生气了。交流中突然想到，我是否也伤了那位问回大陆问题的同修的心？身为协调人，应该要多关心同修，站在他的立场思考。我就再次联系那位同修，跟他交流，并提出多元探亲方式，例如通过视讯等替代方式。同修也跟家人沟通了一番，最后家人取消他的机票，让他留在台湾。得知此消息时，我在心里跟师父说谢谢，也赶紧跟那位协调人说，谢谢你敲醒我，要我多跟同修交流，也辛苦你承受我的坏脾气，这件事让我提高级过关。虽然过程中心里很不舒服，但过了之后心里非常轻松，我体会到向内找是法宝。四，一次重大教训，重视干净世界使命。随着正法形势快速推进，在纷乱的时代里，大法弟子有幸能够参与干净世界的推广，用科技形式带给众生真相。因干净世界属于网络平台，辅导站同修推荐我担任现世窗口，起初也是凭着热诚与助师正法的心面对，积极参与学习交流，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消极对待，也不重视自己窗口的责任，同修来询问平台技术也不太想理会。当下产生一念，认为同修都在放弃学习及认识干净世界，就像是可有可无的项目。此念一生，让我突然惊醒，作为窗口怎能这样强加观念给同修，同修没意识到重要性， 不就有义务要教会大家吗？不厌其烦的交流，正是窗口的责任。强加观念给同修，不就加大那个大家不学好、学不会的物质吗？应该要在思想上归正，不用观念看问题。某次茶会活动，心想，可以用平台的主题标签功能，间接介绍干净世界，借此打开知名度。因是其他项目的茶会活动，需询问主办同修意愿，可当回复是较不适合时，我心里松懈了，一种侥幸的念头跑出来，认为有问就算行了吧。由于对救度众生态度的轻浮，隔日早晨在住家外竟然看到一位年轻人轻生的过程，一个好好的生命就在我面前结束了。我被这画面吓到，立刻向内找自己，这绝对跟我有关系。看到那位年轻人失去生命，我认为是我的空间场出了问题，对救人如此的不重视，遇到一点阻碍连救人的念都没了，这不是窗口该有的状态。这次教训深刻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也告诫自己，修炼不是小事，救人非儿戏，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及助施正法，必须收起人心，好好的跟上进程，便开始认真规划干净世界的推广计划。我想应是心念有到位，后续的状态就逐渐到位了，顺利打开各阶层推广，小至市集，大至会展及商圈，且众生像是等着我们救度一样，一讲就接纳，非常认同干净世界的理念，总觉得有一股力量在引领我们前进，连修炼上也有一股力量拉着，像是大法轮一样的转动。干净世界就如同新宇宙一样，将生命迎接到新宇宙，在这个世界里都是干净的，是个美好的天国世界。因此我与参与的同修交流，真得好好珍惜项目开疆辟土的时期，那是前所未有的荣耀。五，走正修炼路，真正在法上带好同修。由于项目需要人才，许多项目要找年轻人承担，作为青年学员协调人的责任重大，除了联系各地青年学员外，还要带着做好三件事。随着越来越多青年学员走出来，也带大家一起参与干净世界的推广，看到大家相处融洽，就觉得自己可以号召大量青年学员出来，那颗人心就膨胀得不得了，时常邀约几个要好的同修，定期出门聚餐，游山玩水，几乎是每周碰面的频率，见面后也不谈修炼，整个场就被不正的念头带歪了，导致大家爱玩的心也随之出现，但我仍没意识到严重性。某次在实验室做二氯甲烷的分析，不小心将滴管里的药剂喷溅到眼睛，眼睛的刺痛灼热感让我心里恐慌，当下第一念告诉自己，我是修炼人，没事，不要随人念走。这时的常人念头是，二氯甲烷是有毒液体，要赶快做化学公安处理并通报公司。在正念与人念的拉扯中，我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守住正念。静待后眼睛可以睁开了，好像也不那么痛，没有告知公司此事，但当下也没有先向内找。隔天因操作仪器坏掉，公司安排另一台给我上机，正当在跑样品运转时，发现这台机器显示的讯号非常不寻常，我将数据拍照上传群组，主任就打来告知，这是仪器不正常运转，要重新走一次前面的流程才能再跑样品，不然数据落差太大，测值会不准。听到这，我恍然大悟，我好像没有按照操作步骤运行，前面步骤皆没遵守，又想到被化学药剂喷溅到的事情，当日其实没有依规定佩戴护目镜、口罩及操作装备，内心深处存在有大法保护而不怕被车撞的不正念头，此时有点后怕，两次的点化竟还不悟。我体悟到，要想带好青年学员，不是用常人的理来对待，不能是哥俩好、哥仨好的心态。 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是负责人，就要把当地的这些学员拢在一起，替师父把他们聚在一起，使他们修炼上能上来，帮师父带好他们，这就是你当地负责人的责任。法中明确指出负责人的责任，我找到自己对同修的情、好玩心、欢喜心，积点摆不正，会影响周围同修，这不是阻碍同修正实法吗？自此之后，大家碰面除了讨论项目外，也融入各自的修炼心得，将整个场转变为修炼的场，摆正积点后的交谈中，也对自己修炼起到帮助。我想，这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空间场。结语，回首这十几年间，修炼路上走得跌跌撞撞，甚至一度混为常人，但师父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我，让我在深刻的事件中想起修炼，也许是通过这些经历才能体悟修炼的珍贵。时间越来越紧迫，唯有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才能更好地助师正法。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台湾法会修炼路上体悟》，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30日。尊敬的世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桃园的青年学子，在我们家奶奶、爸爸和妈妈在我出生前便开始修炼大法，也就是说我一出生就跟着父母学练法轮大法，至今已是第25个年头。回首这段修炼历程，我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大法的美好及身为大法弟子的使命。一、初遇人生低谷，领悟修炼意义。小时候，我时常随着父母去参加不同的大法活动与交流会，并在父母的叮嘱下做好三件事。但升上国中后，进入了特别注重升学的班级，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我时常熬夜念书，原本修炼人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变得有一搭没一搭，不仅成绩不见起色，反而每况愈下，和父母的关系也变得紧张，时常和父母顶嘴耍脾气。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将近一年，直到某天早上，我突然惊醒，从床上坐起，喃喃自语说道，我要学法。突然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让我意识到这是明白那一面的自己清醒了。当我再次拿起师父的经书时，读到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不只是为你们，我为所有的生命操尽了心，我为所有的生命几乎耗尽了我的一切。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还说，但是你们知道吗？你们所得到的那里融入了我多少东西在里边。当然我不想讲我自己这些事情，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我这个当师父的做这件事情，你们也得珍惜呀，你们一定要好好修，不要错过机缘。读到这段经文的当下，我泪流满面，我终于明白，能出生在一个父母修炼大法的家庭，能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是多么难能可贵。也因为自小就有师父的法理作为指导，才能让我以正确的态度待人处事，成为师长与朋友们口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心中深深感谢师父，下定决心好好修炼，不能枉费师父苦心安排的修炼路。也因为将修炼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紧绷的亲子关系与学业表现都渐渐回到正轨。二、深挖并去除埋藏多年的执着。大学时期的某一年，多位同修不约而同邀请我参加学子营，我答应报名后，很长一段时间总是意兴阑珊，甚至感到排斥。 消极的态度让我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不对，明明是大法的活动，是一个能相互交流、比学比修的环境，我怎会如此排斥呢？为了理清心中的烦乱与抗拒，我选择坐下来向内找，发现自己对于参加学子营感到压力，是由于自己平时学法练功的量不足，也甚少参加讲真相项目。因此在启程前往学子营前，我决定督促自己从日常中做起，先提升学法练功的时间。也许是师父看见了弟子想要改变的心，我在学法时总能处处看见师父的点化，过程中竟让我找到自己深埋多年的执着。还记得当时社会正在关心性别平等、性骚扰等事件，相关议题总被放大报道与渲染，这样的社会风气竟让我回忆起国中时期遭遇异性言语和肢体骚扰的事情。数年前的经历此刻在我心中引起很大的不适感与痛苦，想着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直到有一天，我读到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为了让你提高圆满，让你坐在床头上也得让你想起八年谷子十年糠那些难受的事，让你坐在那儿生气，气得不行，气了半天明白了，哎呀，我是修炼的人，不应该这样生气啊，这个心就在给你去。我体悟到，无论是当年发生这件事情，还是数年后想起这件事情，在修炼路上必定都有要让我提高的因素在其中。这段向内找的过程持续了数个月，我每天都会将向内找的体悟记录在手机上。期间我一度对于过去深陷大染缸中无法自拔的自己感到失望与痛心，但我明白只有大法能引领我走出痛苦的深渊。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学法与向内找中，我找到自己有很重的虚荣心与未放下的名利情。国中时的我不仅喜欢追随流行，将自己打扮得超龄甚至变异，对于受到同学甚至异性的喜欢也总感到沾沾自喜。意识到这些的我转身便清掉了家中那些变异的服饰和国中时期留存的纸条与书信等等。找到这埋藏多年的执着后不久，这段时间在手机上写下的日记竟因为手机突如其来的故障后再也无法开启。我知道这是告诉我要放下过往的包袱，继续往前走。这段向内找历程的开始让我感到沉重，无法喘息，但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与鼓励下，随着执着的层层褪去，最终成就了更加平静与轻盈的自己。三，加入神韵艺术品组销售人员，传递神韵的美好。从大学开始，我参加了一些项目，其中一项便是神韵艺术品组的销售人员，在神韵演出的现场销售艺术品，同时向观众们介绍艺术品的设计理念与神韵的美好。一开始加入这个项目时，认为项目中需要做的事情对自己来说并不困难，像是记忆艺术品的价格、艺术品的理念等等。然而正当我认为自己可以轻松驾驭时，考验便出现了。艺术品销售人员有时需要协助客人佩戴饰品、丝巾，因此身材娇小的我需要穿着高跟鞋才能较流畅地服务客人。起初对高跟鞋没有概念的我选了一双尖头细跟的高跟鞋，在多日且长时间的站立与走动下，双脚总是疼痛不已，尤其到了晚场时段，从脚底板至小腿更是时不时的抽筋抽痛，有时疼得无法走路。当时为了舒缓疼痛，总是在观众进场后默默将高跟鞋脱下放松。某年巡回演出结束后，组内同修在检讨交流时提到，此次销售过程中他看到展位上有些凌乱，尤其有同修将高跟鞋脱下后休息 未妥善收好，放在走道上。虽然同修提到的当事人不是我，却让我重新审视自己脱下高跟鞋休息的这件事。我发现自己有一颗安逸心，没有将脚疼当作宵夜提高的过程。再者，自己对于艺术品组这个正实法项目不够严肃，且带着一颗想让自己放松舒坦的私心，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反观神韵演员们，无论在哪里，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皆端庄优雅，都体现着大法与神韵的美好。这让我看见自己的差距，也明白唯有提高心性，才能跟上神韵的高度，才配踩得起那双高跟鞋，在艺术品组中正实法。自此之后，无论踩着什么样式的高跟鞋，虽然仍有痛得咬牙的时候，但当我将心态摆正，不再以自己的感受为出发点后，我不再需要在演出中途将高跟鞋脱下休息，也不再因疼痛而无法行走，不适的感觉也总是很快就消失了。四，圆融好常人工作，展现大法美好。现在的我正就读语言治疗硕士班，同时也是一名实习语言治疗师，近期刚完成医院的实习工作。全然不同于校园生活，实习的身份也让这份工作变得更加繁重，下班后有繁多的文书资料与报告需要撰写，我整整一年几乎都过着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的生活，连假日也不例外。这样的生活模式导致自己学法时常犯困，做三件事时流于形式，总感觉自己像一个空壳般，在压力罩顶时更是显得不堪一击，常常没有以修炼人的态度面对工作上的难关。有一回，我面对一个情况比较特殊且复杂的患者，由于自己的经验不足，准备得不够完善，实际操作时也害怕犯错，不敢尝试。事后，当时指导我的督导十分生气，数落了我一番，我内心满是负面想法与委屈。后来，当其他同学或学弟妹打听起这位督导的教学风格时，我总会将这件事拿出来谈论，嘴上说是要学弟妹们有无辜被骂的心理准备，实则是自己心中感到愤愤不平，想要从他人口中听到督导怎么会这样误会你等等安慰的话语。有一次在和妈妈通电话的过程中，我也向妈妈抱怨了此事，妈妈听了后提醒我要做到修口，不应该一直在背后说督导的不是，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想想自己哪里可以做得更好。静下心来向内找，确实是因为自己在治疗上做得不够完善才让督导生气的，且这样的失误可能会让人觉得我在治疗上敷衍了事，我应该要警惕自己，避免下次再出现同样的错误才对。此外，回头审视自己，害怕犯错，不敢尝试，以及对于督导冤枉自己而感到委屈的表现，实则是自己存在一颗只想听好话，不能被人说的心。修炼人应该要做到，无论被冤枉、被指责，都不动心，并且能在被误会时人能向内找才是。工作上偶尔会碰到情绪较为激动，较无法理性对待我们的患者或家属，也因此如何平衡好医患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有一回，我的同事在治疗时受到患者与家属的百般刁难，一度要吵起来。事后，同事愤恨难平地找到我，向我抱怨了一番。听完他的抱怨后，我先是鼓励他努力想帮助患者的态度和所付出的努力，但同时也跟他说，我们面对的这些患者，大部分都是长时间承受病痛的人，这些家属也长时间担负着很大的照护压力，他们应该也是很辛苦才会这样吧。同事听完后，明显冷静不少，并向我道谢， 谢谢我提醒他要考虑患者和家属的感受。还有同事曾说，我总能给他们不同的观点去看待眼前的瓶颈，让毫无头绪的心情豁然开朗。实习工作结束，在我离开医院时，督导们肯定我在治疗上的进步，以及将医患关系经营得很好。听到这些肯定与赞美，我心中暖和和的，因为我从中看见了大法的美好与神奇。大法不仅指引着我走出生命中的迷茫与低谷，也进而让我身边的人们跟着受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结语：年幼时我曾做了一个梦，梦见师父身穿黄色袈裟，而我身穿小仙女的服饰，跟在师父后头，在天上不停地飞着。在这25年的修炼路上，经历了不少磕磕绊绊、掉队与迷途。谢谢师父的点化与慈悲，将弟子一次又一次地领回修炼道路上。儿时的梦境在我脑海中始终清晰，我想这是师父给弟子的鼓励与提醒，提醒我勿忘来世时的约定，以及身为大法弟子的严肃与可贵。以上是我的心得交流，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历经磨难坚定走回修炼路，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9日。第一部分，童年得法的点滴。我5岁得法，还记得幼儿园时常常被爸爸载去恒春当地的学法点，心里百般的不愿意，心里常常想，我想在家玩玩具看电视，干嘛一直叫我去盘腿。记得是2004年我到了学法点，有非常多的同修来学法，抬头看到师父的法像庄严神圣，高高的挂在墙壁上。还记得第一眼看到师父的法像时，思想里没有了任何念头，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小时候爸爸给我买了一本转法轮，那时候刚上国小，注音勉强能阅读。我常常翻开转法轮里师父穿着西装的照片，喜欢看着照片上师父的眼睛。有时候觉得师父在微笑，有时候很严肃。后来妈妈送我去学习钢琴，因此跟音乐结了缘。爸爸介绍天音网里面的音乐给我听，像是请与我比邻而坐、梦醒、得度、登归途等等。经常听了眼泪一直流，也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心里很酸，好像等了很久。第二部分，危机也是转机。2010年，我到了云林鸟松艺术中学就读音乐班，可惜国中毕业后就离开学校，直接进入了常人的大染缸之中，每天听到和看到的都是欲望和利益的争斗，久而久之修炼也中断了。回首一看，真的是一切关卡和磨难都是有序的安排。2014年家中遭遇了强大的经济迫害，因为妈妈执着于她和姐姐之间的亲情，并没有严肃对待大法修炼，处于一种待修不修的状态，遭到了旧势力的迫害。不断有诈骗集团找到爸爸妈妈，将他们辛辛苦苦赚的钱都骗走，金额巨大。那时候妈妈的情绪极其不稳定，回到家看到我就大声斥责。那时候我总是回嘴起冲突，内心无比痛苦。后来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必须回到修炼，终于把法轮大法所有的经书全部阅读了一遍。这是我第一次把所有的经书看完，每看一本泪流不止，觉得自己都忘了来这个世上干嘛。对着师父的法像下跪， 发誓一定要助师正法，解体家里的经济迫害。我告诉家人，我们每天一起学法吧。情况持续了半年，稍有好转，感觉到爸爸妈妈越来越清醒。第三部分，再度迷失，陷入危机。后来我考上了台湾艺术大学中国音乐系，到台北读书后，面对繁华的世界，我再度迷失了。我开始跟朋友们打网咖、翘课、去酒吧、去夜店，修炼状态直下。没想到这一离开大法就是四年。我的脾气开始变得暴躁，也留长发，走入并学习现代艺术家的变异形象，搞男女关系，跟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糟，常常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沉迷于利益之中，想要透过快速获取大量的金钱，开始辍学赚钱，赚到钱就尽情放纵，无度挥霍，赚不到钱，内心痛苦万分。学校有一整个学期的成绩是零分，给常人老师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那时我变得极度厌世，怨天怨地，仿佛世界上没有一件好事，完全沉迷在名、利、情、欲、色之中不能自拔，内心焦虑，痛苦万分，也养大了心中那个强大的争斗之心。第四部分，绝境中惊醒，没有大法，我什么也不是。大学毕业工作了一段时间，常常在想，人生这条追逐金钱欲望的道路，何时是个尽头？有一天早上起床后，不断口吐鲜血，连续吐了两个礼拜，心中非常的害怕，决定要去医院做诊断。医生帮我照了 X 光和断层扫描后说，你的肺部没有任何问题，我不知道要开什么药物给你。我用手机把吐在卫生纸上鲜血的画面给医生看，他说，不然这样，我用小型摄像头进去你的肺部里面拍照，那是一种类似胃镜的东西，需要从嘴巴放进去。我一听完，意识到该走回大法修炼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觉得没有大法，我什么也不是，连生命都不能保住。对于从小就在大法环境的我来说，从没有珍惜过大法，一直处在待修不修状态，浑然不懂珍惜，转法轮家中到处都有，也不知道它就是至宝。突然想到人类的医学是很有限的，跟医生说，算了，不用再检查了。回家后马上练了许久没练的第五套功法，练完之后所有吐血症状皆一夜消失。我明白了，是师父在鼓励我走回来。第五部分，开始重建恒春的练功点和学法点。当我重新回到家乡恒春后，我决定重新组织练功点。当时由于疫情的影响，恒春的练功点已经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下定决心，决定将练功点重新建立起来。在这过程中，很巧妙的安排，正好身边有两位在外地工作的青年同修也回到了家乡，我们终于联系上，并决定开始每天早起晨练。按照一般多数的晨练时间是早上4:50，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早了，根本起不来，常常睡过头。后来我们将练功时间调整到5:20，这样一来比较容易起来练。对于我们这些长期熬夜、习惯睡到中午的年轻人来说，每天5:20起来练功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挑战。尽管过程非常痛苦，我们还是彼此互相提醒，谁先起来就提醒其他人一起去练功。就这样，至今我们已经连续将近4-5个月，每天早上完成5套功法的晨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身体状况和学法上的提升也在不断变化和提高。此外，我们每周固定星期四作为集体学法交流的时间， 在这样坚持不懈的环境磨练下，学法交流、练功、讲真相、推动干净世界，做到师父所说的做好三件事，我们的身体和心性都在快速地发生着变化和提升。第六部分，参与推广干净世界。有一次，我参加了高平地区的两天一夜学法交流活动，期间遇到了高雄当地干净世界青年团队的成员。在他的引导下，我逐渐开始参与干净世界的推广活动，尤其是在高雄市级的推广。每次参与推广，我都能感受到自己的思想业力被一点点消去。有一次，我参与了同济会年会的活动，这次活动是在高雄展览馆举办的。在活动中，我们进行了干净世界的推广，当天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尤其是许多上流社会的人士。那次推广给我的感受非常深刻，我感觉到众生其实都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在推广中，有一位阿姨来到我们摊位，办理了干净世界的账号。她办完账号后，马上回头带了几位她同济会的成员过来，对他们说，这个不错，你们也要来办。结果这场效益是全台同济会分会会长带领会员们纷纷来注册干净世界的账号。这场推广活动非常神奇，许多人一走到我们的摊位，听完我们的介绍后，直接说，这个好。他们的反应让我感受到，这不仅仅是他们常人层面的反应，而是他们明白的那一面在做出回应。当天，我们已经记不清楚到底帮多少人办了账号，每个青年学员估计至少帮50几个人办了账号。活动中，我们还分组进行了店家推广，帮店家设置了专属的二维码和频道。在那次推广中，我们遇到了许多有缘人，很多人一走到我们摊位前就自动停下来，我们抓住这个机会马上上前介绍，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拒绝，静静地听我们讲完，随后拿出手机让我们帮他们申请账号。此外，当天年长同修和青年学员的配合非常有默契，年长同修拥有面对面推广的经验，而青年学员则在干净世界的技术操作上提供了极大的支援。当年长同修遇到技术问题时，青年同修就上前帮助解决，而当青年学员遇到不敢上前介绍的对象时，年长同修就上场应对。这种配合让我们当天的推广效果非常显著，感觉一切都是安排好的。第一次参与干净世界项目的学法交流，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干净世界就像是一个大齿轮，它强有力地推动着所有的青年学员。那些能够跟上齿轮的学员就如同登上了一艘船，随着正法的快速推进前行，这种感觉非常强烈，好像一旦跟上了就会顺着这股力量前进。但如果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等到齿轮继续前行，没能跟上的人可能就再也来不及了。第七部分，向内找化解与家人长期的矛盾。修炼过程中，与家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出现，特别是与大姐的矛盾，曾经是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彼此总是互看不顺眼，好像只要我们之间有一个人得了好处，另外一个人就会感到愤愤不平，而且只要有一个人事情没做好，对方就会故意去抓住这个缺点不放，这个已成为我们长期以来矛盾的根源。以前一走进家门，感受到大姐对我怨气很重，她就会对我胡乱批评一通，有时候是因为我垃圾没倒，东西没收好，机车没帮她加油，甚至进门忘记反锁等等等等。无论什么原因，只要一见面，我就会遭到一顿批评。当时我已经脱离修炼，选择的应对方式就是与他争斗，非得争出谁对谁错不可，最好能证明我全是对的而他是错的，这样我的心里才能舒服。 透过学法逐渐认识到这一层壳，必须依靠自己不断向内找，才能彻底打破。在每次与大姐的矛盾中，开始修去自己的争斗心，真正学会退一步海阔天空，也能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说的，我们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保证是另一种景象。有一次我决定主动与大姐解开心结，真正倾听她对我的看法，并且诚心诚意地向她道歉。这次真诚的交流善解了我与大姐的夙愿，以前向内找只是表面交差了事心态，现在真正体会到向内找的力量，能够瞬间让自己的心平静。真的要好好谢谢我的大姐，帮助我修炼。现在发生矛盾时，都会先向内找自己，找到自己内心深处，并一点一点地去掉那些执着，扎扎实实地修炼。修炼环境改变了。有一次妈妈跟我说，你的向内找影响了家里所有的人。那一刻我意识到，原来自己向内找，别人也会改变的。结语，虽然在修炼的路上每个人的关卡和执着皆不同，在此时此刻的历史时期有着特殊的使命，体悟到没有谁能真正离开修炼，即使表面上觉得自己不修了，也都还在修炼中。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从小就得大法的生命来说，今生能得大法，那是多么难得的福分啊。以上是我的修炼心得，谢谢师父慈悲救度，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